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在这个这么美好的清晨，带领我们一起来朝见主的面啊。那上个主日，感谢神啊，我们整个会堂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一起来欢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那之后呢，我们也在旁边的公园，我们一起来纪念教会成立4周年啊。这个照片，应该有超过300人啊，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不断把弟兄姐妹从世界各地带到我们中间，而且也不断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那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每一个主日礼拜我们都做得满满的，跟上个主日一样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看我们今年开始看的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那2个星期之前，大家都说我们的印象大概不会记得上个主日讲什么。那2个星期之前呢，立峰弟兄最起码大家看到这个什么巴别塔哦，我们一起看了巴别塔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说什么？那是天下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要造一座城，而且还要造一座塔顶通天的高塔。为什么？为什么要造这个高塔？甚至塔顶可以通天，在这边说什么？为要传扬谁的名啊？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啊！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所以巴别塔这件事件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人远离了神以后怎么样？我们不但目中无神，然后呢，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啊，甚至于我们常说我们自己就是那位神啊，我们自己要与神同等，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那神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就跟天使下来，就变乱人的口音啊，变乱人的口音。什么叫变乱人的口音？中国有多少不同的语言啊？光中国就有上100种，可能上1000种语言啊，像那种语言，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彼此的沟通啊，彼此的沟通。那因为这样呢，就没有办法继续造这个通天的塔，没有办法继续造通天的塔。然后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只有分散在各地，然后呢建造各城各邦。可是在同样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谁的神啊？闪的神，是应当什么称颂的，称颂的。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神他配得一切的什么颂赞尊贵和荣耀，只有我们的神配得一切的颂赞尊贵和荣耀。因为神是创造万物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宰啊！而且这位爱我们的神，即使人这样子悖逆背叛的堕落的时候，神还与我们认同，他拣选了闪的后代要来拯救我们，他继续要来拯救我们。所以旧约的圣经我们常常看到，特别是在先知但以理，当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智慧，可以为那个巴比伦王解梦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我们的智慧能力都是从谁而来？都是神，从那位创造我们的神而来啊。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第5章他先让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他说亚当的后代，那目的呢就是要带出挪亚啊。然后在我们今天看的11章的时候，他又记了闪的后代，目的是要带出谁啊？目的就是要带出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位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就是要带出来。那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他是闪的后代。所以其实我们 这里其实圣经重点要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什么亚当的后代。那洪水以后呢，我们都是什么挪亚的后代。然后呢，又借着闪来成就了闪的后代，特别是亚伯兰来成就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那亚伯兰为什么会变成亚伯拉罕？因为他在99岁的时候啊，神给他改名，神向他显现。改他的名字，说从此以后，他说你的名不再叫什么亚伯兰，要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啊？他这边说亚伯拉罕其实就是说，我已立你做什么多国之父，多国之父。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也不停地告诉我们，旧约新约圣经都不停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子孙多不多啊？他属灵的子孙遍布全球，而且呢，从亘古到永远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们都成为。当我们用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用信心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代，不分我们的文化，不分语言，不分我们的性别，不分我们社会阶级，以及你有你的各种，只要你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来看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啊。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永恒独一的真神。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歌，你竟然愿意跟我们这些卑微罪恶软弱的人来认同，称你为闪的神，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甚至差遣你的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永生。求主你借着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你那个无尽的恩典和长阔高深的大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带圣经来参加主日聚会，让我们打开圣经。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也可以看我们在荧幕上的经文，让我们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的11章，让我们翻到一起翻到创世纪的11章。我们可以先从27节一直念到30节，翻到以后呢，这里是讲的，让我们先知道亚伯拉罕他的出生和他的家庭背景。翻到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本地的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好，这里很快地告诉我们亚伯兰他生在哪里，他的家庭的父亲是谁，他还有兄弟，他的妻子，很快的告诉我们。那在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吾尔，我们现在当我们不知道，如果不了解吾尔，吾尔是在哪里？吾尔，它其实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就是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那从现在考古所发掘出来的，就已经知道说，吾尔这个地方啊，其实在祖前4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有人在那里居住。 那他们就把它发掘出来，发掘那个城里面哦，那个街道都非常整齐，而且呢有分这个行政、商业和学校都有分区，甚至于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在那地方的人他们已经会在泥板上哦，用那个楔形文字，已经有文字的记载，已经有文字的记载，而且在那边甚至发掘出那个帝王的陵寝啊，发掘这个帝王的这个坟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乌尔这个地方在当时文明发展的这个发源地的时候，它是当地的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啊。那在这里他也特别提醒我们说什么，谁不生育啊，杀来不生育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看创世纪，不管是第五章或者是第十一章这些家谱的时候，提到每一个人他们活了多少岁以后，然后都特别加说，而且什么生儿育女，生养儿女。所以生养儿女就像中国人的传统一样，有如传宗接代，这是一个什么生命的传承哦，他们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也在亚伯拉罕他一生的故事当中，一直等到他100岁得到那个应许的儿子之前，这一直都是他生命中最大的遗憾，都是他最大的遗憾。我们会继续多看这样，在我们看继续看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思想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也在思想说，那乌尔那个地方是有什么样的信仰？亚伯拉罕在神呼召他之前，他的信仰是什么？那从这个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埃及的这个元帅，他们的领袖，在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他也再一次的告诉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亚伯拉罕他原来是在两河流域那边啊，他说叫做在大河那边侍奉什么别神，侍奉别神。所以亚伯拉罕他们原来认不认识神啊？完全不认识神，他们侍奉别神，完全是神拣选啊。如果你今天有周报在你手上的话，我们有那个讲道大纲，你可以把那个拣选那个字填进去，神拣选我们脱离假神的捆绑。那从乌尔发掘出来呢，就发现当地确实有很多宏伟的庙宇，在当地呢他们崇拜，他们最主要的敬拜的对象就是什么天上的月亮。所以在乌尔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他没有被神呼召之前，当地是敬拜月亮神的地方。那我们就在讲什么是假神，什么是假神。假神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依靠的，而且这个假神怎么样，为什么他是假，他目的就是拦阻我们不认识真正的神，就像假钞一样，他就是要以假什么来换真，以假乱真。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又是我们心目中的假神，什么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依靠的来取代真神，拦阻我们不认识真神啊？有什么事情啊？是不是常常我们依靠我们今生的成就啊，我们的专业的知识，甚至我们世界的在社会上的地位，甚至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引以为傲我们儿女的成就，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假神。所以我们真的在读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不要再被这些世上的东西还有我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来捆绑，让我们真的能够专心的来认识真神，来信靠真神，让我们全家甚至我们的后裔都能够走上这个 永生的道路。讲完了亚伯拉罕他的出生家庭背景，甚至我们看了他们的原来的信仰宗教以后，让我们继续来看亚伯拉罕蒙召的经历啊。我们继续从31节，我们继续念31节，念完第11章，我们继续来念。他这边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如果我们光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会以为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蒙召啊，他拉蒙召。但是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呢，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亚伯拉罕还在什么亚索布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那边的时候呢，他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来显现，然后对他说什么，他这边对他说什么，你要怎么样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呼召是给谁的，是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可是当然这里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会停在亚伯拉停在哈兰，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去啊，然后他们停在哈兰，这些经文都没有讲。那为什么这个罗德也会跟着出去啊？那我们可以用我们想象力，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来他没有什么，他们自己没有儿子没有孩子，对不对？然后罗德的父亲叫哈兰，他怎么样已经过世了啊，所以显然很可能是亚伯拉罕他把罗德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在身边啊，所以把他一起带着出来啊，所以一起带着出来。在这里我们也想，那我很快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亚伯拉罕有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啊？啊，你们都不敢回答，他应该有啊，他离开了，对不对？所以这点他是有，可是他是不是带着父亲跟侄儿啊？所以好像又没有，好像有又没有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想。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乌尔是一个什么富庶繁华的地方，显然亚伯拉罕他可能有很大的房子，有豪宅在乌尔，要他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你说他想不想去啊？是我们的话，我们大概说，哎呀，我才不去了，来美国很方便，哎呀，美国很好，好像人间天堂一样，是不是？可是要我去那个落后的非洲，你去不去啊？我想我是不敢去的啊，我是不敢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亚伯拉罕他蒙召要他离开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而且他当他离开这里的以后，我们看到他一生都住在什么帐篷里面，都住在帐篷里面四处漂泊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11章8-9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当然以撒雅各是他的儿子跟孙子啊。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亚伯拉罕是什么？因着他相信神，因着他相信神。所以哪一天神要带领你去哪些地方，任何地方的时候怎么样，你也是要因着什么信，因着信我们才能顺服神的呼召啊，顺服神的呼召。那接下来呢，我们很快来看12章1-3节，我们一口气从第1节念到第9节， 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兰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了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大概对亚伯拉罕他蒙召他第一个阶段的事情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个数学上的难题啊，数学上的难题。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几岁出了哈兰？75岁，他出了哈兰，是在他父亲死以后。那他父亲是几岁死的？他父亲叫塔拉，是几岁死的？205岁死。所以亚伯拉罕他205，那这边又说什么？塔拉几岁生亚伯兰拿赫跟哈兰？70岁。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是父亲70岁生，父亲205岁死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应该几岁出哈兰？135岁，对不对？应该135岁。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几岁才出哈兰？75岁。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大家读得很仔细的就会发现，哎，有问题。这里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说，显然亚伯拉罕不是老大，不是长子，不是长子啊，不是长子。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他们在分析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呢，哈兰就是罗德的父亲应该是长子，那很可能亚伯拉罕比他晚生了60年，所以是135岁的时候塔拉才真正生下了亚伯兰。可是哈兰是长子，为什么他们推测哈兰应该是长子啊？因为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拿赫，他娶了哈兰的女儿，所以他们其实兄弟之间的年纪的差距是蛮大的，所以确定很非常确定，就是亚伯拉罕应该不是长子啊，可能是135岁的时候才生了亚伯拉罕。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啊，你看。他们先从乌尔在右下角，这个乌尔在两河流域，他们沿着大河往上走，来到哈兰。哈兰距离乌尔大概有550英里，所以是一个蛮漫长的路程啊。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停在哈兰，然后呢再从哈兰沿着大河一直往上走，再走到迦南，又要往下走，又是另外一个什么500英里。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蒙召走了1000多英里，我们从希斯顿1000多英里可以到哪里？至少可以到大概 El Paso， 甚至到了 Arizona 啊，就是这么远的地方啊。那时候呢什么没有 GPS， 没有什么，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要走这么远的路怎么样？只有靠神的带领，神的带领。而且让我们看到神的带领呢通常是有阶段性，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神都会有不同的带领啊，不同的带领。就好像我们每次看到你在修这个建筑、建造建筑物， 或在修马路的时候，他就是说怎么样，施工期间怎么样，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所以在我们奔跑这个属灵生命当中，我们也不断的，我们的生命都什么，不断的在被神塑造当中，在被神修剪当中啊，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我们都是在什么施工中啊，求神呢怜悯我们，继续的什么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那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十二章第一节，在这里看到，其实它是一个对亚伯拉罕的命令，命令他说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神的应许经常都是什么，有条件。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你要得到神的应许经常是有条件。就像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也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是什么，还是有条件，对不对？他说只是什么，分别什么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神的应许通常都带有条件。所以神给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也给我们什么，做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遵从，还是选择不顺服，不顺服。那当然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好，第一个我们这边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大国哦，大国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成立了国家了，是成立了国家了啊。虽然他们被灭亡了2000年，可是神迹性的他们不但复国，甚至在强敌环绕的阿拉伯国家中间，他们仍然什么屹立不摇啊，屹立不摇。可是在这里，可是以色列实在是很小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啊！但你开车一天几个钟头就穿过，从南到北就穿过了。所以他这边讲的大国，真正大国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属灵的后裔哦，我们这些属灵的后裔。然后呢，所以这个国是指的神的国，指的是这个超越时空神的国，神的国。那第二个，他赐福给他，在这里的赐福，当然可以包括物质上的丰富，可以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属灵信心那种丰富。在旅程当中，神怎么不断的让亚伯拉罕来经历神的信实和恩典。而且亚伯拉罕他最大最让他心里得到满足，对神有最大相信的时候，就是他在10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神应许的儿子。你想想看，75岁出哈兰到100岁几年了，你能够等一件事情等25年吗？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神给他了应许的儿子。而且亚伯拉罕他甚至于被神称为他的朋友。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刚才也唱过，神称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啊。哪一天神说我是祝华达的神，那我真的是太荣幸。我们都很希望神称我们为他的神。然后再来大名啊，大名，他的名为大。因为顺服神，所以亚伯拉罕他被神纪念。几千年来我们都纪念亚伯拉罕，都在传讲亚伯拉罕他蒙召他信心的故事，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当然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这些事情有没有成就啊，其实都没有成就，都没有成就。所以这里也刚刚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其实是超越时空，超越时空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告诉我们，不错，亚伯拉罕他也经历了很多试炼跟苦难，但是这些跟将来 我们要得到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现在所受的试炼，我们的痛苦都是什么？至暂至轻，都是暂时的。因为亚伯拉罕他看的是什么？那个永恒的、永恒的赐福跟荣耀。然后呢，在接下来呢，第三节我们看到说，神他一定保守信靠他的人。他在这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一个咒诅在原文其实说那个轻视你、敌视你的人。那第二个咒诅说，神说我必审判他，我必审判他。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下个主日，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去到埃及的时候，神也保守他，神也保守他啊。然后呢，当他的太太美貌的妻子被法老王夺去的时候，神呢把他平安的把他太太交还给他，交还给他。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保守，神的保守超越世上一切所能应许我们的。所以以赛亚说，艰辛依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那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神不单单赐福给亚伯拉罕，也让蒙神赐福的亚伯拉罕要成为什么？地上万族的祝福，万族的祝福。其实神不但把他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更把什么传扬福音好消息这个能力赐给我们，那就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去传讲神大能的福音是依靠什么？是依靠圣灵，神的灵。那也让我们很惊讶的，亚伯拉罕他来到迦南，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是谁在居住啊？迦南人在居住。那迦南其实就是那个韩的后代啊，是闪的兄弟，韩的后代。那边人非常的邪恶，道德败坏，甚至他们邪恶到一个地步，当然除了这个淫乱的生活，在庙里面有很多庙祭，而且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献给神，献给神去焚烧来献祭。亚伯拉罕来到这种地方，他并没有要与当地人认同，他怎么样？他赶快逐坛干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不只是向神祷告而已，他正式的开始在当地开始什么？开始正式的向神来敬拜，向当地人宣告他的神跟他们所敬拜那些假神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荣耀主名呢，我们一定要效法亚伯拉罕来见证我们的信仰。那我就要请问大家，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否尊主伟大，特别在主日聚会或者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提早到达来预备我们的什么心，好来敬拜神，真的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把一切交托给神，完全的信靠他，依靠他。当亚伯拉罕他筑坛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地方怎么分别为圣，完全单单的来属于神。我们非常感恩神把这个教会场地赐给我们，我们是否把这个当作分别为圣的地方？是不是要把这个地方当作分别为圣的地方？而且在我们参与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单单的将心归给神，而不为其他的事情所烦扰？啊，那很抱歉，因为可能我们过去没有跟大家讲，现在因为微切很方便，我们知道说主日的时候大家都会聚集在这里，大家都会聚集在这里。那我也是鼓励大家，如果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带来送给他，帮助他，或者是因为我们常常离中国城比较远， 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当人家不方便去的时候，我帮他捎点货来哦。很多弟兄姐妹都对我们很多的帮助，这些事情互相帮忙的事好不好啊？当然好，神就是要我们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爱来什么互相的帮助，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有什么才能啊、哦，很有才能，很多人呢都会很会种菜，很会种各样东西。那我就希望说，不要利用主日聚会的时间，或者这个主日聚会的这一天啊，因为你来敬拜了，我可以卖东西给你。因为当主耶稣他也什么看到那些卖牛羊兑换银钱的，他曾经什么洁净圣殿。所以我们真的要把主日聚会跟小组聚会时间，不是成为我们个人什么贩卖的时间。当弟兄姐妹可能你做这些事情有生活上的需要，或者是说，哎呀，我可以借着这些卖的钱，我可以捐给教会，这些心意都很好。可是我们还是要什么，单单的来敬拜神，免得其他不认识主的人他们误会了，或者认为说，哎呀，这是我卖东西最好的时间。所以主日聚会反而变成了大家来买菜的时间。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抱歉，牧师没有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绝对不是责备大家的意思。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以后，大家可以更多的注意，就是说我们这样做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啊？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好，那当然我们就是不求自己的利益和荣耀，一切的服事单求神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大家知道我们上个主日有多少人在聚会，光在儿童那边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事，然后去到公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服侍啊，为大家预备饭食啊。所以呢，我们就常常思想说，我这个服侍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名的话，我可能做不久。因为你做的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不是说都像牧师在台上讲到大家都看得到一样，其实很多人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因为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接受神的呼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就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谁做的？仆人是不是为自己做的？仆人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主人做的，所以我们都是呢为主而做。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说，无论，所以保罗他说，我们立定志向要什么？得谁的喜悦啊？不是得自己的喜悦，是要，也不是得人的喜悦，要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谁的面前交账啊？都要到基督耶稣的台前交账。所以我们服事的时候真的常常谨慎警醒，不要落入任何的试探，认为说，哎呀，我这样做是希望得到人的荣耀，其实我们都得谁的荣耀？得主的荣耀。我再次非常谢谢大家，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任何的服事都是荣耀的侍奉，荣耀的侍奉。当你有这个荣耀的侍奉的时候，谁会纪念？主必定纪念你，主必定纪念你。让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15章58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要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所以我非常感恩，为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全心全力在一个新教会的建立能够这样的摆上。可是我也告诉你们，你们只要竭力多做主工的时候，你们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会是突然的，必蒙神的纪念。而且这样的荣耀是进入永恒，这样的你们的服事是进入永恒。所以很感恩，我们教会在今年也特别跟大家宣布我们的意向，就是承先启后，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不停地去接受栽培，让我们一天比一天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神也把栽培别人的使命交给我们每一位信徒，让我们可以继续去栽培其他的人。我们也要接受各样的装备，接受栽培，接受装备，这个目的是干嘛？目的是来传扬神大能的福音。所以我们 鼓励大家，我们继续的分享我们自己生命更新的恩典，然后呢，传扬基督再来的盼望。在结束之前呢，我们继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奉主名聚会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心思意念，有不好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我是否可以全心全人来敬拜神？还是我还有很多事情还要做，想到说我中午要去吃什么？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专心的来服侍他，来敬拜他。然后我们也要思想，我们不是就在这里享受这样美好的这个教会，我们要思想什么是神给我的使命和呼召，什么是神要我去完成的事工。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是否愿意顺服，并且呢忠心的去完成。好，在我们马上要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次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的时候，就激励我们来回到那起初的爱心，知道你呼召我们就是要来使用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再一次恳求主，你把感动亚伯拉罕的灵赐给他这样的信心，加倍的来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当中在座的如果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感动他们，愿意勇敢的踏出信心的脚步，和我们一同来走上这样蒙福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第一次的主日圣餐。